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七节。好，我们开始以前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低头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您。我们来到您面前，为的是要得这属天的灵粮，是吧？我们本是一群不配得的人，我们也没有属天的智慧来理解这话语。但我们翻开这书，我们真的也是战惊的。来到这话语面前，因为我们真的不配得领受这恩典，但是您借着基督赐给我们这恩典是何等的大。唯愿今天您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您，从一切的属地的心思意念里转出来，唯独仰望主耶稣基督那属天的启示，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，有这样的耳，有这样的眼，能看见听见并明白这一切从基督而来的真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上一次我们停在二十六章的四十六节啊，四十六节的时候呢，克西马尼的时间就结束了。那我所说克西马尼并不是他离开了那个地方，而是主的三次祷告和那个劝勉门徒们警醒的这个场景就过去了。所以从四十七节开始进到了一个新的场景，就是耶稣被捉拿。那我们从四十七节读到五十六节，我们一人一节，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，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来看。说话之间，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
那带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
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，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
耶稣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。
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。
耶稣对他说，出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
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，他就马上给我派十二营以上的天使下来吗？
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
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
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
阿们。我们停在这，从那个四十七节开始呢，进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，叫耶稣被捉拿。今天呢，我们会花一点时间串起来把整个事情来看一遍，就是把四个福音书呢，因为都讲到这些细节，所以我们要把四个福音书合起来啊，我们就能把整个画面呢看得更清楚啊。因为从这之后呢，就有点像放电影一样，所以呢在这之前，如果说我们一直在看主反复的教导啊，那在这之后呢，这个一个一个场景就开始切换了，所以我们对起来呢就能够明白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，然后就帮助我们能理解啊主到底要启示我们什么。所以我们先看第四十七节的第一句话，叫说话之间啊。说话之间呢三个福音书都讲到了，马可、路加和马太。为什么叫说话之间呢？说明主在最后要捉拿他的时刻啊，他还在教导门徒，所以主是在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把他的话给出来的，这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了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就他还在和门徒在讲，你要警醒啊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在查要警醒的这个篇幅里，我们查了很多的书信的最后一章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在前面两次。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些门徒们，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不论是这个保罗也好，彼得也好，他们也是怀着这样的心的， 告诉他们后代的这些主的孩子们，你们要警醒。主也是这样，主在说话之间，其实他还是在教导门徒的时候，犹大和这个大祭司的这些兵丁就来了。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然后呢，卖耶稣的就是犹大哈，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，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我们先停在这，这两节里呢，前面那节告诉我们呢，就是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。就是犹大先跟法利赛人和祭司长的仆人啊，就那些兵丁呢，约定了一个暗号。这个暗号呢，就是与主亲嘴。然后呢，等犹大到了主面前的时候呢，他就上去与主亲嘴。那这里我们先讲两个点，这两个点呢非常有意思哈。第一个点呢，就是他还没有与主亲嘴的时候呢，主跟他讲了一句话，就在路加福音啊，大家串起来看一下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四十七节的后半段，路加的二十二章啊，四十七节的后半段，他也是二十二章四十七节，他说说话之间啊，来了许多人，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，要与他亲嘴。注意这个要啊，说明做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耶稣就对他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我来问大家一句，这句话可不可以亲完嘴再说？可以。主为什么要在犹大做之前就说？主唯愿每个人都不去走那沉沦的路，主唯愿每个人都愿意听他的话，这就是他的心了。主知不知道他亲嘴来干嘛的？主在干什么？主在想着他。那你为什么要来亲嘴来卖人子呢？这是第一哈，你不要卖人子。第二呢，主要提醒他的方式，他是用一个反问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我们都知道亲嘴在中东就是贴面礼啊，贴面礼是一个特别表示亲密的，就是亲人之间啊，或者朋友之间啊，表示亲密的仪式。我们今天在电视里都能看见啊，中东那些官长们见面都是要拥抱一下，行个贴面礼啊。这等于是主在提醒犹大，这样的一个仪式是表达爱的，你用一个表达爱的方式来出卖人吗？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，你可以使个眼色，你可以用手肘指一下，对吧？你可以用嘴撅一下，就他努一下嘴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这种方式很多的，我们不一定非要，我们有很多的方式，或者上去我跟他握个手，或者呢我去拿一个棍子指一下啊，我们约好，我拿个棍子，我指向谁就是谁。所以主在说呢，你用亲嘴的暗号，不是在表达爱吗？然后我不是爱你的主吗？他在干什么？主在提醒犹大，你为什么不回到主的爱里呢？亲嘴的暗号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因为这本来就是爱的表达。就如果犹大他真的从里面哈还愿意相信主的话呢，这次就能够提醒到他。然后主在这之前讲，也是希望犹大你不要做。等会我们会详细查完这四个福音书关于这一段的记载，我们就知道其实犹大做这件事情啊，真的是多余，因为主会承认是他自己，在约翰福音里讲得很清楚。就这一番对话结束之后， 主和法利赛人和那些兵丁还有一番对话，他问你们来找谁，他们说我要来找拿撒勒人耶稣，主说我就是，是不是很多余？因为你去暗号去卖一个人，那是什么？那你真的是要暗暗的卖他，然后呢别人上去抓他，好像你是卖他，真的卖对了。然后主说你们来找谁？然后别人说什么？那些兵丁说我来找拿撒勒人耶稣，主说那我就是，那等于这个卖就白卖了。他卖了主吗？没有卖主，他卖了自己。阿们。他卖了自己。为什么卖了自己？他显明他就是要卖主的，虽然其实也没有卖着，不需要他卖，他只是想说呢，我就是卖主的，我无论如何我都要卖主，即使主提醒了我，我也要做，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。所以犹大脑子里这时候只想了一件事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。大家记得我们这个主题啊，等会我们会反复讲，我一定要把我觉得对的事情做成，这是我们今天会反复看见的，我会回去再去查前面的创世纪的经文。你可能会说我说的夸张了，犹大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，我们回到那个马太福音啊，马太福音的26章的48节哈、他定了这个暗号之后，49节随即犹大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注意他先说的是请拉比安，那是什么呢？他在问候耶稣，紧跟着他就与他亲嘴。我要告诉大家呢，希腊文里哈、希腊文的原文这段经文里呢，后面那个亲嘴和前面定暗号的那个亲嘴的词是两个词，后面那个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副词的意思在里面的，就是他反复的亲嘴。就是定暗号的时候前面用的那个词，因为希腊文它可以把这个词可以性质分开，就像希腊文讲到爱哈，它会有三个词，它 filio 这个词呢就是喜欢， agape 这个词呢就是舍己的爱，所以你哪个场合用哪个词，圣经是讲得很清楚。为什么新约要用希腊文？因为希腊文表达意思是最清楚的，绝对不出错啊。所以彼得主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，主都是用的 agape， 彼得回都是什么呢？我爱你，我用的是 filio， 就他知道他不可能舍己的爱主。就是三次在那个约翰福音最后主呼召彼得三次问你爱我吗，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，在这里也是前面用的，因为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这个表达出来，前面用的那个亲嘴只是一次，后面那个是反反复复贴面礼。那我要告诉大家啊，反反复复贴面礼啊，这是不正常的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电视，一般的贴面礼一次，特别特别特别郑重的场合三次。三次什么呢？右脸颊贴右脸颊一次，再左脸颊一次，再右脸颊一次，停了。然后你反复来，像烙饼一样的哈，那不叫贴面礼，那叫说，注意到没有？就他，还没注意到，就是他，理解了吗？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卖主，我一定要卖。我估计他烙饼烙了总下7-8次了，没有这样贴面礼的。不会有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定要做他认为对的事情，他一定要做。他已经听不见任何的声音，一点都听不见。很可惜，我们每个人堕落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。他已经看不见亲嘴的意义是什么了，他甚至把这个意义用到一个程度，像烙饼一样。你可以想象，假设你所爱的一个人，我们中国人可能不熟悉贴面礼这个形式，你所爱的一个人，咱们中国人最好的表达方式，我给你做好吃的， 然后呢他要卖你，他说谁给我做好吃的，那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。然后呢他从来不说你做的东西好吃，在那天他拼命说好吃好吃，真的好吃，这东西太好吃了，能理解吗？为什么他要这么说？因为他恨不得你就不知道是谁呀，他完全看不见这背后的爱呀。就你可能给他做了十年很好吃的东西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吃。那天他为了卖你，他说了50遍好吃，这就是犹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一定要做成他觉得对的事情。我们来看，往前翻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，我们来看创世纪啊，我们看创世纪的第16章，创世纪的16章1节哈，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，撒莱有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：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。这个故事啊，其实是个悲剧来的。为什么是悲剧我们都知道，但我们看见呢，在这个故事的场景里呢，他们知道是神不使撒莱生育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他们知道神不使撒莱生育，他们非要使这件事情不按照神的方式做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我现在要这个孩子就是对的，我一定要做成，所以我弄一个使女给他做妾，我也要生出一个孩子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到底是要得着什么东西？我们是要把我们对的事情做成呢，还是要去真的搞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？当我搞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办？当我搞明白了不愿意做怎么办？这个是我真正的功课，而不是我一定要做成，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做成。我们都知道犹大呢，他是属宗教的人，否则他最后不会上吊自杀的。你要真是一个贪财的法利赛人啊，在最后关口他不会出去吊死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很喜欢钱，犹大当然很喜欢钱，但是呢他不觉得他自己喜欢钱。犹大在卖主的那一刻啊，其实他是很义的，他觉得他卖的是对的。因为呢主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让包括犹大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很失望，因为他没有按照大家希望的方式来做王，他跑去圣殿洁净了圣殿，没有推翻比拉多的统治。所以对犹大来说，主这么做是不对的，你怎么不去推翻罗马的殖民统治呢？所以犹大觉得他做的一定是对的，这样的主我是可以不要的，我们要的这不是等的不是这个弥赛亚。所以对于犹大，他并不觉得他在为了钱卖主， 只是呢，卖主是要卖的，顺便赚点钱也无伤大雅。夏甲和萨拉的这个故事里，萨拉特别想要孩子，亚伯拉罕也是。然后呢，他们也知道神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使他们立刻有孩子。如果犹大那个时候啊，他看见耶稣没有去洁净啊，没有去推翻比拉多的统治，而去洁净了圣殿，他去思考一下，是不是我可能错了，是不是我想做的这件事情啊不一定是出于神的，他就不至于走到那个地步啊。我们再往后看啊，创世纪再往后翻，我们翻到二十七章，又是一个定义要做成一件事的，又来了。27章1节，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：“我儿。”以扫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我如今老了，不知哪一天死，现在拿你的器械，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去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。”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，利百加也听见了。以扫往田野去打猎，要得野味回来，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：“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以扫说，你去把野兽打来做成美味给我，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为你祝福。现在我儿，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啊。”我们后面就不读了，我们都知道要他干啥，要他去骗他爸。然后雅各不敢，他妈说呢：“这咒诅归到我身上。”13节，我们跳到13节。他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，你只管去听我说，去把羊羔拿给我拿来。”利百加一定要做成这件事，一定必须，而且他是义的理由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上帝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往前翻，我们翻到25章22节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：“这是利百加啊，若是这样为什么活着呢？”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什么：“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”好，利百加听见了，所以利百加一直很喜欢小的，没问题，上帝也很喜欢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利百加发现不行啊，上帝要失败了，以撒要把好的祝福给大的了，利百加怎么办？上帝做不成，轮到我来，我一定能做成，我必须要做成这件事情，又是义的，那我为什么不做呢？中国有句古话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是至理，叫行大事不拘小节，大礼不辞小让。我相信啊，每一个人都当做至理的。我们在座有些小孩子们不知道这话的意思，我解释一下。大事不拘小节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做一件大事呢，小的差错不要紧，不用计较。大礼不辞小让，什么让就是一个错误，礼就是礼仪啊，就是中国不是这以前的六部都有个礼部嘛，那礼就是你顺序不能错啊，是完全按照规矩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行的是个大礼呢，那你有点小的错误呢就不要紧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为什么？因为利百加就是行大事不拘小节的，看见了吗？撒个小谎而已嘛，我一定要做成。大事是什么？我一定要用我的方式让神的祝福临到雅各而不是以扫身上。但是后面带来的后果是极其极其可悲的。 以至于以扫要杀了他弟弟，对不对？之后呢，这个当妈的这辈子就再没和两个儿子在一起待过。以扫就雅各就一辈子在他舅舅家待了足足20年啊，然后再回来。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？都是因为我们呢，在我们里面啊，其实因着罪性啊，或者说因着我们自己里面的决定啊，我已经有了我想要做的事，然后我在上面给他批了一个义的理由。不论是利百加还是萨拉，他们已经有了选择，再去找了一个人能接受的义的理由。其实利百加是更喜欢小的，萨拉呢是自己一定想要个孩子。我们继续再往前翻啊，这个的源头从哪来的呢？往前翻，你翻到创世纪3章，创世纪3章3章的4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，又给她丈夫吃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好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她是先做的决定还是先做的分析啊？她先做的决定，这些分析是后面附上去的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。然后女人找的这三个理由啊，在蛇说这句话之前也成立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女人找的三个理由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。肉体的情欲就是好做食物，眼目的情欲就是好看，今生的骄傲就是吃了能像神那样能判断善恶。这三个理由在蛇说引诱的话之前成不成立啊？夏娃知不知道啊？知道，那棵树的果子早就在那儿。那棵树叫什么树啊？我们来看一下17节2章，耶和华神吩咐亚当的时候说，17节，只是他说园中，16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，他就是亚当，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个果子首先你可不可以看呢？可以看。那果子能不能吃啊？肯定可以吃，因为它是果子嘛。所以在蛇说这个引诱的话之前，我是亚当夏娃，我看见这个树，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树，这个果子的三点全部都成立的，它可以吃，它很好看，它是分别善恶的。为什么我在之前得不出我要吃的结论呢？为什么蛇一引诱我在后面就得出这个结论了呢？我来问大家一下，是我想吃，仅此而已，我们不要再去找理由了，这就是罪人的逻辑。我是萨拉，我想要儿子，不惜代价。我是利百加，我就是想要把祝福给我小的，不惜代价。我是犹大，我就是要卖主，不惜代价。是不是一样的？就是一样的。不要去找什么理由，我悖逆就是悖逆，仅此而已。前面这棵树就已经在那儿了，你怎么不吃呢？为什么要找这些理由？无非是让自己不受良心的谴责而已。上帝有没有说吃善恶树的果子找什么条件？没有的，上帝就说了不许吃嘛。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的神的 话语，我们有多少真的明白全部的理由的？没有多少的，弟兄姊妹，属灵的事情很多还是隐藏的。我们今天依然是面对善恶树的，就是你要不要听，听就顺，顺服就蒙福，悖逆就蒙咒诅，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。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这样，到犹大这还是这样。犹大他若愿意相信基督，他就相信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后半段时间会看彼得，彼得也一样跌倒的，但彼得他从里面有一个根本的不同，就是他愿意相信基督。所以即便他跌倒，彼得跌倒的非常彻底，三次不认啊，不认得非常彻底，但他从里面愿意相信基督。所以在那一天，在那善恶树底下，夏娃找的三个理由无非是让他自己更加的义一点而已，而他吃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面对蛇的话和神的话，我选择相信谁，仅此而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，我们没有得救的也是这样，基督的救恩和世界的教导，我选择相信谁？我已经得救的是神的话，圣经里的话，教会权柄的话，我选择相信谁？我是相信他们呢，还是相信世界的话？对吧？今天一样的，我得救以后我也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啊。我今天可能我听见一个人教导我说行大事不拘小节，然后我听 Harold 讲圣经的话是绝对的，你一丁点都不能犯的，我到底相信谁？然后我从一开始我可能就会选择，我已经选择相信谁了，我后面就会跟出一大堆的理由来，这堆理由就是夏娃的这三个理由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三个理由从一开始就存在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，就是原来 Harold 讲过黑板上画过的那张图啊，而是我们决定是从灵影响你的魂，然后再带出你的肉体呢，还是反过来，是你的肉体已经想做了一个事情，然后让你的魂去找到支持的理由，最后你的灵干脆就是瞎的。这两样做决定的路径啊，会带来天壤之别，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的。灵里的决定是什么？我选择相信神的话是绝对的，虽然我不明白不理解，但我先按照他的去做。灵先做了决定，魂跟上，肉体执行。然后呢，我还会什么？我的肉体先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我就想要，我要，我要啊，我要的心大到一个程度，我满脑子都是要，我就要这样东西。我要告诉你啊，这个时候你的魂是不可能变得真的有理性的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男人就比女人更理性一点，错了，女人更感性，这是对的，但感性可以卖给罪，理性也可以卖给罪的。啊，说句比较通俗的话呢，理性卖给罪的表现就是屁股决定脑袋，就是你一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啊，你的脑袋是给这个决策来编理由的。我今天要去杀人啊，我杀完了，我可以编出100个理由来，让我变得有道理。大家不要觉得杀人犯好像最初杀人就是十恶不赦啊，舔着血拿着刀就冲上去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要去跟他谈一下，如果他逻辑足够强大， 如果他口才足够好，你会发现他说的很有道理的。这个并不等于好像男人就更有道理一点，只是男人的堕落方式和女人的堕落方式不一样而已。男人是在理性里堕落的，女人是在感性里堕落的，但是他们都是被肉体支配的，都是我肉体做了一个决定，女性找的理由的支持是感性的支持，是情感上的支持，男人是什么？是逻辑的支持，非常强大。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，都是我先肉体做了一个决定，我的灵在那个时候是瞎的，跟神是断开的。这就为什么今天会有自由派神学。什么叫自由派神学？就是神的话是相对的，是立基于那个时代的，现在都过去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理由来跟神不站在一起嘛。如果上帝告诉你一个命令，你不想去执行，那你总得要找个理由嘛。所以自由派神学都是一些败坏的男人想出来的，真的，要不要笑？就是这样。为什么叫败坏的男人呢？因为他要有逻辑啊。你把它放在时代背景里，这不就说得通了吗？是不是？否则的话，你怎么来到神面前？你怎么来到别人面前说我是相信神的？你还说我的确相信神的，但是我相信的方式是这样的，当时是一个情形，现在都不用这么做了。我告诉大家，如果这样啊，圣经里没有一句话我需要去做的，没有的。比如说神说不可杀人，那你马上说，那这个人要杀我，我不能杀他吗？哎，你就挺有道理的吧？啊，是不是挺有道理的？哎，这个要伤害我，我不能杀他吗？我可以杀他吗？你可以找出一百个理由来。每一个圣经的原则全都可以反驳的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堕落败坏的男人，我也有很强大的逻辑。今天我若不这么讲，我可以坐下来打开这本圣经，用一个极其悖逆的方式教导大家，完全可以的。我可以说完全另一套的理论，谁说不能喝酒呢？完全可以的嘛。我心里很愁苦的时候，这酒可以让我忘记一点这当中的困难。否则的话，那我不就去思想那些很愁苦的事了吗？我们有非常多的，一切的我的理性，全都可以用来支持我悖逆神。所以决定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从我相信神的话是绝对的开始的。我们若愿意把我的决策权交给我的肉体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你就会变成犹大，你会越来越想把这件事情做成，越来越想，直到别人认不出你。那些宗教的人一开始都是从关心孤儿寡妇开始的，最后变成人肉炸弹。你以为他是上来就想杀人的？那天记得 Harold 长老有人问他这个关于这个香港的事情怎么看的吗？ Harold 长老怎么回答大家记得吗？他回答得非常非常合圣经啊。他说很多事情一开始你的心可能上去是好的，但是最后就变得不可控制了。你觉得你上街是为了好事儿，最后就变得不可控制。大家知道我们这边最近在搞啥？搞什么环保，是不是？最后把那桥给堵了，是不是？我读到一个新闻，很有意思。后来说打起来了，说为什么打起来了呢？说一个爸爸的车里有一个孩子有急症，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 就是不让他过去，这个当爸的就受不了了，就把那些躺路上那些环保主义得揍了一顿。大家觉得很能理解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扭曲加另一个扭曲。这个父亲他控制不了情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车里有一个重病的孩子啊。你拦在桥上干什么？我去医院呢。拦在桥上的人为什么？你们这帮人整天开车，最后乌龟都死了。每个人都很异的，开车会不会导致乌龟死呢？大概会的，我不知道啊，也许会。但这个当父亲的说，你拦在路上，你不让我去孩子去医院，我孩子死了呢？也许会的，也许不会，你不知道。但是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你抱着义的理由，最后大家越伤害越深，然后不可收拾。都是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啊。这当中任何一方，只要他肯到主那里去，主就祝福他。我们乍一听这个故事，觉得这个当爸的肯定很有理由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哪一天啊，你是一个养海龟的，你的海龟都因为和气候变暖而死了，你可能觉得那些环保主义者也很异的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那一天啊，在桥上啊，谁愿意到主那去，谁就是真正蒙福的那一个，主就会祝福他。如果这当父亲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的孩子，让我能过去。”也许呢，主会感动那些环保主义者，当他把情况讲出来的时候，让他过去。或者呢，主就给他指另外一条路，让他从其他的路走了。或者甚至当场都会有医生就帮他治好。我们昨天在教会就有这种神迹嘛，对不对？神是怎么祝福我们的？神是让我们先立志决定按照主的话去行，不看我的环境，不彰显我的义。在那一刻双方都是义的，环保主义者义得不得了啊，他拿出各种照片来给你看，他很义的。那当爸的更义了，我儿子死了怎么办？到底谁才是义的？只有一个是义的，就是主啊。我怎么知道他的决定是什么？你回到圣经的话去嘛，你愿意听他的，我愿意跟随他。因为在那时候我就两个选择，我要么把对方那个堵在桥上打一顿，要么我到主面前去祷告，我只有这两个选择，对不对？这两个选择我一放到圣经的原则上来，我就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嘛，这还用想吗？就像犹大，我要么是频繁亲嘴亲个十七八次的来卖主，或者我不卖，我卖主可能是错的，就这两个选择嘛。如果我认为卖主一定是对的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你最后就亲个一百次你都会卖。那天当爸的，如果那些人不让，拿刀捅了他都可能，可不可能啊？我们在座的有父母的，如果你孩子就在车上都开始吐了，你会不会动刀啊？彼得也动刀了，所以大家不要嘲笑彼得。为什么彼得动刀？你杀我的主啊！对于彼得来说，主就跟他的父亲一样啊，就跟他的亲兄弟一样，他不跟你动刀吗？他不跟你玩命吗？我们都是做父母的，我们都是有至亲的。如果你最亲爱的人，就是因为前面人拦着不让你去医院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跟他动刀？主说什么？凡动刀的，必死在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回到马太福音。 马太福音的52章，樊动刀的，我26章的52节，樊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主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因为审判在主嘛。如果你说这句话不是绝对的，那你就肯定不会去用它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客观的事实，若你不把圣经的话当作绝对的，那这本书呢对你就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你一定会挑你喜欢的时候用它，你不喜欢的时候你就不用它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告诉大家，因为我就是这样的。神的道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谦卑认识到一个事实，我若不把他的话当作绝对的，其实我就永远不会用它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他是我的主，是我是他的主，我需要的时候就把它用出来。什么叫需要的时候？就我决定已经做好了，我原来找的是道德经的理由支持，现在我找圣经的理由支持，你觉得我有区别吗？我原来用的支持是大礼不辞小让，大事不拘小节，我现在用的什么？直接翻开圣经，我找另外一处经文。经文都是可以为你所用的，不是说我今天去把圣经都通读了一遍，甚至我上了5年的神学院，我就真的是合神心意了。 No， 我是不是立定心志以神的话为我的生命，我愿意死就死吧的跟随他，这个话才真的可能亮光对我照出来，否则这些话没有意义，我去教会也没有意义，我去了干什么呢？我去听了无非就是找一些理由让我以后能够支持我的决定而已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真的太重要了。我们的主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他就真的希望我们从心底里立定心志按他的话去行，哪怕立志像钢锯岭那个主人公那样，我死都不开枪，主就怎么办？主就让日本人对着他的枪都哑火，都卡壳，打都打不死他。你觉得谁大？如果那个爸爸当天不去跟那个人打架，就算四周围的全是石头，主是不是可以直接把他儿子用神迹提一下提到医院，甚至主直接医治他儿子，可不可以啊？谁是大能的主？神呐、啊，疾病算什么？这个父亲当场祷告，他儿子立刻好起来了。他们现场都可以再拍一点父子的亲热照都行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一摸大麻风都好了。什么时候才会出神迹呢？你决心跟随他就出神迹了。那你决心跟随的是他还是你自己呢？那这个决定权就在我自己了，因为他说我的话都是绝对的，你说你的话都是相对的。犹大在那天就是这么来卖主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继续往下看到50节，耶稣对他说：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好，为什么耶稣的态度180度转弯呢？前面刚刚说你用亲嘴卖人子吗？这番对话前面前后不差半分钟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耶稣提醒他你用亲嘴来卖人子吗？犹大二话不说上去亲了个7-8次啊。然后耶稣说什么？朋友，你要做的就赶紧做吧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耶稣为什么赶紧换了一个态度？说犹大，你不要再亲了，你这样是在积累永恒的愤怒。的意思是你不要再装了，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你说你不愿意就不愿意，我不愿意相信神我就不愿意相信神，我不愿意听神的话就不愿意听神的话，不要再装了。 不要说我就在亲嘴的主啊，哎呦夫子，我来亲你的嘴，其实我不是不愿意，我很愿意。主说不不不不，停停吧。主在干什么？主还是在爱他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事实，这是耶稣对犹大说的最后一句话。这是耶稣对犹大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弟兄姊妹们，主多么希望他能回转呢？主是把他的爱陪他到了最后一刻，这是不是就是浪子比喻里面那个父亲呢？那个浪子一定要做的事，父亲没有办法拦着他，父亲一定是陪他到了他离家的最后一刻。主不愿意犹大失丧，因为主知道永恒的审判意味着什么，因为主知道地狱是什么意思，火湖是什么意思。主是发自内心的不想让他做，但他真的一定要做。他在那亲了个七八次，主就知道他一定要做。主在干什么？那你就不要再去积累更多的愤怒了。所以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好受呢，因为地狱的审判是有不同层级的。那你行，那你干脆做比拉多也比你做犹大好嘛，是不是？那比拉多我就是想杀人呢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不用装嘛。阿门。你不要装了，你就是要卖主，赶紧卖。你再装下去，你卖主一层罪，假冒伪善在这个再加一层罪。阿门。不要找别的理由，不想要就是不想要，那就赶紧做。这就是主改变态度的原因，理解了吧？所以你要做的就赶紧去做吧，否则你就一直在这跟我亲嘴了。因为其他的那些人这时候在后面，我怎么知道在后面呢？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的十八章，十八章的二节开始啊。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的二节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。耶稣知道真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同他们站在那里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他又问他说，你们找谁？耶稣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这一段话把我们刚才的很多场景隐去了，因为约翰福音呢是神的福音书，约翰的这个形象呢，约翰福音的神的形象是神子的形象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查考过啊，马太是王的形象，马可是仆人的形象啊，路加是人的形象，约翰呢是神的形象。所以呢，约翰福音的记载你会发现呢，耶稣是神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场景啊？虽然别人来抓他，其实谁在掌权呢？耶稣在掌权。耶稣说话，大家都退后倒在地上。这在哪一节？第六节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为什么他倒在地上？他们怕呀。所以当时在上去跟耶稣亲嘴的就是什么？就是犹大。所有的兵丁都怕得要死。我要告诉大家，为什么他们怕？如果一个人都能从死，让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从死里复活，你怕不怕？我来问大家，你们怕不怕？所以我当时一直很纳闷，谁敢去杀一个让一个死都臭了四天的人复活了的？你敢去杀吗？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，这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。 因为我真的没办法去默想出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。就像我今天给你在座的某一位弟兄我怎么一个命令，你拿刀去把这个那个飞沙河的水给砍断了，你砍得断吗？你为什么砍不断呢？因为水有源头下来嘛。你去杀一个生命源头的主，你生命就是他造的，你说我要把生命杀了，你怎么杀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他们在当场是非常非常害怕的。那为什么犹大不怕呢？我来问大家，为什么犹大不怕呢？他怎么上去跟主连连亲嘴呢？主要不制止他，说不喊停，说你赶紧去做吧。这个他一直亲下去，为什么一直亲下去？他看见后面人不动啊。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画面要显出来，是这两个画面是谁在先呢？他们打着灯笼火把来，犹大就立刻上去了，那帮人是躲在后面的。所以约翰福音记载的事情从时间顺序上是靠后的，前面三个福音书记载的事情在时间顺序上是靠前的，虽然前后加起来可能也就是十来分钟的事情，但这个非常重要。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它显明了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来到这个事情里的。所有那些兵丁是带着畏惧的心，恐惧的心，因为他真的怕，因为他们都读过旧约，都知道以利亚是从山上把火呼召下来就烧死了，看，对不对？那50个兵丁要去抓，50个兵丁要去抓这个以利亚的时候，大家都记得吗？最后是什么呀？前面两波去的人，以利亚都牵上降火下来把他烧死了。这些兵丁要去抓耶稣的兵丁，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故事？他们知道这个故事，他们怕不怕？他们很害怕的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要到主面前去，他们是战战兢兢躲在后面的。但犹大呢，你会发现他一往直前冲到上面，然后就一直的贴面礼。然后他为什么一直贴面礼呢？他发现这个暗号发了没用啊。就比如说我跟你约了一个暗号，我说我这个灯笼一灭你就赶紧冲进来，我发现我点了又灭，点了又灭，都搞了十几次了，你怎么还不动呢？这个暗号我再打一下，理解了吧？后面人他不敢动。所以耶稣看谁在掌权呢？耶稣在掌权。耶稣说停，我知道这是暗号，别打了啊，亲爱的，不用打，停，赶紧做吧。这时候犹大就像一个这个场景退到后面去了，就出了现在这个场景，就是约翰福音这个场景。这场景呢，耶稣一问，大家就倒在地上。所以我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，为什么犹大不怕呢？别人怕的要死，不敢上，暗号打了十几遍都不敢上，为什么犹大不怕？因为他知道他的主爱他。你们知道这多可悲吗？为什么我们会去伤害自己所爱的人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，他不会报复我，他不会伤害我。弟兄姊妹们，明白吗？我们为什么伤我们最爱我们的人，我们伤的是最深的啊？因为我深知道我去讨好的那些人都会害我，唯独他不会害我，理解了吗？ 这就是为什么犹大一往直前的冲上去，因为他知道耶稣绝对不会害他。但他怎么就不明白耶稣到底想要给他什么呢？多么可惜啊！啊，像不像浪子的比喻林的父亲啊？这浪子就愿意相信外面那些狐朋狗友，他就不肯相信他爸爸。所以犹大是所有那天来抓耶稣的人里面胆儿最大的，是因为他得着神的恩典最多，他变胆儿最大了。这就是诗篇讲的，神说他把祝福给了犹太人啊，他把他们所求的给了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软弱了。为什么最后卖主的是犹太人呢？因为他们从主那得到的最多嘛。为什么今天对着神说悖逆的话最多的是西方人呢？因为主给他们的恩典显明的最大嘛。阿们。这是我们真的要小心的，真的要小心。我们要眼睛亮起来，看看身边谁最爱你，要问问自己的心，你就会认识主了，就知道是主最爱你，你就知道是主的孩子最爱你，是那真得着主的人最爱你，不是别人。所以那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这一段，耶稣是真正掌权的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耶稣只要一句话说我就是，我告诉大家啊， I am， 大家想起什么来了？神嘛，对不对？出埃及记，我记得三章还是四章哈，摩西问他的时候说你是谁啊，我是I am who I am， 我是自有拥有。耶稣在这里说什么？我就是。所有的人不但退后，而且倒在地上。倒在地上啊，意味着他们是真的非常敬畏，到一个程度恐惧战惊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那一天真正的主是谁呀？是耶稣。犹大来卖哈，那暗号都是多余，像不像一个孩子？他非要做一件事情，完了最后其实他挺多余啊，这父母都看见了，他很多余，他没有必要。耶稣在那一天，犹大要做的事，耶稣都知道。但反过来呢，在那一天是谁最后把这件事做成的？若没有耶稣的愿意，这件事情是做不成的啊。我们来看第八节，我们还在约翰福音啊，18章的第八节，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就是，你们若找我就让那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。耶稣在这告诉我们，他自己愿意上的十字架，在他这个愿意背后，他还能掌权到一个地步，只把他抓起来，其他的人不抓。我要问大家，如果这时候耶稣是被迫被带走，其他的人他管得了吗？对不对？管不了的嘛。比方说今天我打仗打输了，我能照顾我的兄弟老陈兄弟吗？我能照顾你们吗？假设我是那领头要去打仗的，我照顾不了，我都被抓走了。但耶稣可以。这说明什么？告诉我们大家一个特别珍贵的属灵道理，在你最灵命低落的时候，你也要记得耶稣还在掌权。 好像你已经输得一塌糊涂了，耶稣还在掌权，记得吗？千万别忘了这个真理啊！你说我今天这事搞砸了，已经不可挽回了，我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，我告诉你，耶稣还在掌权。我今天敌人都已经把我抓走了，耶稣还在掌权。耶稣在这个时候都在掌权，他就在什么时候都是掌权的。他掌权细致到一个程度，只抓他，别人不抓走。我们今天不读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马可福音，还有一段，当时有一个小年轻，应该就是马可自己，一个少年人啊，别人要抓他也没抓着，最后他赤身跑了，把他的衣服的一把抓住，一个衣服留下，人跑。当天我要告诉大家，除了被动抓了一个耶稣，没有被动抓任何一个门徒，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。阿门。彼得是自己要去的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等会儿来讲彼得啊。今天我们最后的时间要放在彼得身上。彼得若当场就跑了，就没事了。他是自己要去的，他不是被抓的。当天除了抓了耶稣一个，其他没有一个被抓，所以这给我极大的安慰啊！你只要到主那去，你有什么事情成就不了呢？就算你把一切都搞砸了，在你觉得已经不可能再回转了，已经不可能再好起来了，你都要记得还是要到主那里去，因为他还掌权，在他没有意外啊。所以我当时读到这个场景，我就像看电影一样，我觉得这那天哪里是什么谁在抓他，明明就是他在安排这一切的事嘛，是不是啊？他才是那个头啊，啊，对我很大安慰啊，大光啊。为什么他是大光啊？我们看最后看约翰福音的18章最上面啊，是第三节，拿着灯笼火把，看见这两个词了吗？啊，我们读完这一点，我们就回到马太啊。灯笼火把是干什么的？灯笼是照路的，火把是照脸的。为什么讲这两个词？因为这是黑夜。我们人呢，做坏事总是在黑夜的。这是个比喻哈，它是在讲我们灵里。但是呢，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要来，他们总是要看得见耶稣，要看得见回去的路嘛。所以我们带来的灯笼火把这个光呢是会熄灭的，但那一天呢，他们看见了那大光就全部倒地了。你把这两个光源一对比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真光了。他们带着灯笼火把，那小小的光，实际他们不需要，他也能认出谁是耶稣。因为当耶稣一出来说我就是的时候，他就是那大光。我怎么知道那天不需要灯笼火把？因为耶稣是跟着门徒看着月光去的克西马尼嘛。阿们。你不需要那么清楚的看见，你灵里就知道谁是那真正爱你的主。即便这个主是一个审判主的形式说我就是，我也会认出他来，倒在地上。我们那一天无论是彼得、约翰还是犹大带来的兵丁，最后都看见那大光了。那大光就是耶稣自己，他是那天真正掌权的。好，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啊，我们要看一点彼得，你今天可能不一定能讲完。马太福音的26章的51节，这时候呢画面切换了，切换到哪呢？切换到彼得身上，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耳朵。 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，我不能求天父现在为我差12英多天使来吗？好，我们这内容非常多，我们从那个查到科西玛尼开始，我们速度就慢下来了，而且呢我们会穿插讲每个福音书的内容，原因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内容是全圣经最重要的内容，最最重要。如果他没有这段内容呢，这本圣经其实就没什么意义了。耶稣的死、受难、死、复活的内容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内容上跟他连结的，否则他就是老子、孔子那样的好人了。我们地上还可以找到一些释迦牟尼，但是呢，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没为你死，都没上十字架。所以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叫彼得。彼得和犹大有什么区别呢？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，我要告诉大家，看不出来。彼得也一直在做一件他一直认为对的事情，就是什么？保护主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是非常深刻的。犹大在做一件事情，他一直认为对，卖主。彼得在做一件事情，他一直认为对，保护主。在人看来呢，这个红脸白脸就已经出来了，对吧？你去看那个枪战片啊，这个一看葛优演的就是坏人，对吧？你看朱时茂演的好人，对，脸谱已经出来了嘛。彼得好人，犹大坏人，但两个人都卖主。你就问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不是这么看的。彼得一定义要做的事情也是不对的，所以不在乎你这件事情是什么。比方说我今天我决定一定要在教会，我要服侍主，我做了很多事，其实很可能不是出于主的，就像彼得那样，最后我怎么样，我可能到一个地步三次不认主。所以彼得跟犹大进到的景况其实是一样的，所以不是在乎他做的事情，最后彼得救了他，最后救了彼得的是他里面对神恩典的态度。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讲不完啊，所以我们先挑重点的先讲，我们下次再细讲。彼得和犹大最终犹大出去吊死，彼得出去痛哭，为什么这两个结局是不一样的？耶稣对犹大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说，你要做的就去做吧。耶稣对彼得看的做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同样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，他会对人造成完全不同的影响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我里面是怎么来看待主的恩典，我愿意要这恩典吗？彼得看，当主的眼神看见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就知道主是一个原谅的主。你知道主彼得为什么要出去痛哭啊？我们已经跳跃了一点啊，因为我要把这个点讲完。今天我们这个细节下次来讲。三次不认主之后，在那个院子里，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而且最后一次是发誓诅咒不认主之后，主在堂前呢，正在被虐待，别人在打他，啊，这个画面大家先建立起来啊，说 你不是先知吗？那谁在打你呢？大家能理解吗？啪啪，然后吐唾沫。这个时候主回头看了一眼彼得，这一眼里在说什么话呢？大家想一想，他在说，孩子，我原谅你，明白吗？彼得就出去痛哭。所以彼得是因为信心得救的， 彼得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恩典和赦免得救的。因为彼得想起耶稣在这之前所说的话，说你鸡叫两遍以前要三次不认主。如果我是犹大的心，我看见主的那个眼神啊，我会觉得是什么？主在定我的罪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了你会三次不认主吧，对不对？不取决于主啊，弟兄姊妹，取决于我们，我是怎么看主的，对不对？主是不是先告诉犹大，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，对吧？犹大的反应就是我被揭穿了，对吧？主也告诉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主。彼得是怎么看的？彼得是知道主在这之前是怀着爱叫他不要去的，他就想起他就逞能的这些事儿了，他就想起他这一路非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啊。因为我们有个细节啊，因为在其他地方讲到啊，就是彼得说什么，说他要想去看看这件事情最究竟怎样，我们下次大家查。从这开始几乎每一句话都重要了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句话就像宝贝一样啊。我就有的时候读这些话，我就一个字都不舍得，嚼啊，太重要了。你彼得是什么？彼得就想去说，我就想看看这事到底怎么成的。这个时候他两次鸡叫以前，他一看见主，哎呀，他就全想起来了。主一开始告诉他，就叫他不要去，然后我就非要去，我去完以后我就是想去进去啊，那我想看看这事怎么成的。最后呢，还有一个马勒古的亲戚还站在我身边，我都没想起来。大家知道吗？最后一次问彼得说，你不就是那个加利利人吗？你知道最后那问他的一句那个人是谁吗？就是他砍掉耳朵的那个人的亲戚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胡说的，也不是别的书说的，全是圣经说的。你把这些全串起来，这就是一台戏了。但这不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圣经为什么把这些细节留下来？它是让我们去嚼的。为了谁的益处？为了我们的益处啊，弟兄姊妹们。我们愿意做什么？我愿意做犹大，还是愿意做彼得？我愿意做彼得。但是我们人一开始读就觉得呢，犹大是卖主的，彼得是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不是你要去得出的结论。因为你要像彼得那样，你要去保护主，最后你就拿把刀把那耳朵给砍了。彼得不是因为这个才得着主的，他是因为那个眼神才得着主的。在那眼神里，他看见的是对的信息，而不是定罪的信息。定罪的信息就会让他远离。罪的信息是什么？他知道主原谅他了，他全想起来了。然后他就看见主在受难，他就全想起来了，他就知道主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在那一天，彼得拿刀砍马勒古的那，就那个仆人叫马勒古哈、啊，这马勒古什么意思啊？大家，马勒古的意思就是王，他是个奴隶啊，这个奴隶还非要叫王，神是每个人都救啊，所以马勒古呢，他跑去，他是那个领头的，彼得为什么要砍他的耳朵呢？因为只有他站在最前面，大家想一想那个画面哈、啊。犹大负责施暗号啊，犹大就是那个叛徒啊，就那普之高啊，他负责这个出卖，但他不负责抓呀。但负责抓的人呢，没有一个有胆的，那就只能马勒古上。马勒古就是什么？就是这当中领头的。所以呢，彼得只能砍他，大家理解吧？大家想一想啊，这个画面是不是有一点很奇怪呀、啊？马勒古怎么就让他砍呢？如果是你呢？我觉得就哪怕 这老陈弟兄在那儿可能都得拔刀来挥舞一下，你怎么能求求你？你有刀，我也有刀啊，怎么就让他？而且砍的是耳朵，我告诉大家，其实砍头的，没砍中而已，啊，解经啊，就是那个马唐纳弟兄的解经讲得很逗啊，很有意思。他用了一个词，他说彼得的这个准头和他的心一样不靠谱。我说彼得的这个准头和他的决定一样不靠谱啊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，就是就看也看不准，就砍也砍不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不是专业训练的军人，所以他使劲，这一下是使劲砍的，但没砍中脑袋，砍中的右耳。但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呢，主就把他的右耳呢给医治好了。啊，这里面藏的信息太多了哈，我们一点点看啊。彼得砍马勒谷的原因是因为马勒谷是领头的，马勒谷领头的原因是因为后面一帮干脆就不敢上，马勒谷是硬着头皮上的，硬着头皮到一个程度连刀都不敢拔，就这个局面了。大家能理解这个场景了，对不对？否则他有刀让彼得砍，彼得一渔夫还砍一专业军人，最后还砍成了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这专业军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在抓一个神，至少是神的先知，甚至是神自己，他也知道他不对，大家理解吧？所以彼得的那个义哈，和马勒谷的胆怯啊，是形成鲜明对比的。就彼得觉得我肯定对，我保护的一定是神，我这件事一定没有错。马勒谷也知道自己这个抬不起头，所以他也不敢拔刀。他在那一刻呢，他已经是下意识的不敢拔刀了，就形成这么个局面，一个打鱼的把个专业军人的耳朵给砍下来了。然后呢，神去医治马勒谷的右耳啊，耳朵说明什么？他没耳朵，但是神给了他耳朵。马勒谷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，但我盼望他是得救的。那一天对他来说是可能是他这辈子最震惊的一天。为什么震惊？我一个叫王的奴隶，我居然不敢上去，他们对方就这么点人，我不敢拔刀，我还被一个渔夫啊，差点把脑袋砍了，最后我耳朵还被砍下来，最后更神奇的是啊，居然厉害，立刻被医好了。我猜他那天回去啊，他要掐掐他的手，他觉得他在这做梦。我讲完这个觉得像不像做梦啊？砍下来就已经觉得好像不可思议了，立刻马上就医好了。神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他盼望马勒谷真的有耳朵了，他以前的耳朵可以没有了。像不像约翰福音九章生来瞎眼的瞎子那个故事？那些犹太人，那些法利赛人说是我眼睛能看见的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是瞎的。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能看见。最后我们来看彼得，彼得在这个时候他依然还坚信他做的是对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什么时候会不跌倒呢？我们灵里的眼睛要亮啊，怎么亮啊？要看神怎么拦阻我做事情，而不是看神怎么支持我做事情。我再说一遍啊，要看神怎么拦阻我做事情，而不是看神怎么支持我做事情。彼得那天要是在神拦阻他的事情上，他眼睛是亮的哈，他在这个时候就停了。耶稣立刻把他砍掉的耳朵都医好了，他跑去那个院子里看，是结果干啥？没有意义。这说明呢，耶稣定义是要走的，对不对？他带把刀去干啥呢？ 他还想就耶稣定义要做的事和他心里面决定要做的事刚好是反的，到这一刻他已经可以做结论了，阿们。那他为什么还要做呢？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听啊，他看不见呢、啊、他搞了半天他说他要保护主，其实在想说什么，主啊你不太行，你这做决定有点不靠谱，看我的，下面轮到我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这个意思，你被抓去这件事情这不行了，我来。马勒谷的耳朵对马勒谷对彼得都是最好的教导，至少彼得没看见，马勒谷有没有看见呢？圣经没启示，我就不发挥了。但是呢，我真的盼望他看见，我也相信他看见啊，因为圣经讲这些事啊，就像最后替耶稣扛十字架的那个西门呢、啊，最后其实是得救的啊。我们能看到一点影子啊，在后面的书信里能看到一点影子。但今天的最后呢，我们看一看。彼得很可惜的在跌倒之前的最后一次机会就是马勒谷的耳朵，在这一次他没读出来之后他就注定要跌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定会要跟到院子里去，他一跟到院子里去他就进到特别大的试探里。我们下次再来看。所以今天我们回顾一下，我们看见呢，犹大是我们的境界呀、啊。境界的意思就是你要警惕成为犹大的样子，你总是要先立志按照神的话去行，神的话是绝对的。同样彼得也是我们的境界，彼得的境界是什么？你不要心里定义要做一件事，哪怕你认为这件事情一定是对的，但最终两个人的结果区别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管做错了什么，不管做错到哪一步，我们都永远要记得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，什么时候回头都不晚啊。你如果没有得救，你就回头得救吧。如果你得救了，但是你在远离神，你就回头到主那里去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你抓住他，你一切就都解决了。但你若一定要还是坚持在自己的毅力，那你就还是会在那痛苦里转啊转啊转，永远出不来。杀了30个人的杀人犯，温迪姊妹都能把他带到主那里去得救。我们有什么搞砸了的事情，主不能给我们解决呢？求神给我们这样回转到他那里去，看见他恩典和怜悯的眼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，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孩子。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像彼得那样，我们因着糊涂，我们定义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，但是我们有一位浪子的父亲，就是您啊。您盼望我们回转，您也一直等候我们回转，你一直流泪等候我们回转，父啊，啊，我们抬头看见耶稣眼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主啊，我们就懂了。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悖逆里回头，我们也愿意立志跟随你。求您帮助我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Thank you.